以西结书第37章逐节注解导读。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耶和华借他的灵带我出去，将我放在平原中，这平原遍满骸骨。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谁知在平原的骸骨甚多，而且极其枯干。他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能复活吗？我说：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他又对我说：你向这些骸骨发预言说，枯干的骸骨啊，要听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这些骸骨如此说：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必给你们加上筋，使你们长肉，又将皮遮蔽你们，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你们便知道我是耶和华。1-14节的主题是枯骨将复活，与35章希尔将荒凉前后呼应。平原在本书原文中只出现以西结看见枯骨异象和神荣耀的地方，可能是同一地点。以西结过去看见神荣耀的地方，也是他现在看见平原遍满骸骨的地点。这里就像一个战场，被歼灭的军队曝尸荒野，无人埋葬，就像神百姓的属灵生命已经死亡，完全没有盼望的光景。他使我从骸骨的四围经过，是让先知仔细观察这些骸骨。这些骸骨已经死亡很久，被烈日晒得发白，极其枯干，完全没有复活的希望。此时犹大已经被掳巴比伦十多年，北国更是被掳100多年，圣殿和圣城都已经被毁，起初的一线希望完全破灭。因此百姓灰心丧气，生命好像枯骨一样枯干。而吊诡的是，先知之前所宣告的审判信息似乎正促成了百姓现在的意志消沉和悲观失望。主耶和华啊，你是知道的，这是一声感叹，也是承认自己的无知和无能。在人看来，骸骨复活是不可能的，在百姓眼中，以色列的复兴也是渺茫的。而作为一位侍奉了十多年的先知，以西结一直就像和死人说预言，听众毫无反应。但以西结也知道，只要神定义，世界上没有不可能的事，因为神早已宣告：我使人死，我使人活，我损伤，我也医治。因此，你是知道的，这句话是最好的回应。当我们在神面前祷告祈求的时候，我们也当对主说：你是知道的，你比我们更知道我们的需要，更知道前面当走的路。所以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神造亚当的时候，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现在神宣告：我必使气息进入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表明他要重造百姓的属灵生命。气息是本章的关键词，也是双关语，因为灵、气息和风的原文都是这个词。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正说预言的时候，不料有响声，有地震，骨与骨互相联络。我观看，见骸骨上有筋，也长了肉，又有皮遮蔽其上， 只是还没有气息。主对我说，人子啊，你要发预言，向风发预言，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气息啊，要从四方而来，吹在这些被杀的人身上，使他们活了。于是我遵命说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便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当先知发表预言的时候，枯骨复活了。整个过程分为两个阶段，一，第一次是向这些骸骨发预言，骨与骨互相联络，变成躯体，只是还没有气息，仍然是死的。这就像讲到传道人面对没有生命的枯骨，劝勉他们听从神的话，但效果却非常有限。骸骨确实能变成躯体，但却仍然是死的。二，第二次是向风发预言，气息就进入骸骨，骸骨变活了。这就像祷告，传道人呼吁圣灵做工，施行新造的神迹，讲道不能达成的目的，祷告却能使之成为事实。没有生命的躯体不但复活了，并且站起来成为极大的军队，但这支军队的目的却不是征战，而是回家，就像出埃及时耶和华的军队。在骸骨复活的整个过程中，以西结只是在遵命说预言，因为以色列的复兴从开始到末了都是神的工作，人唯一能做的就是顺服神的带领，发表神的话语。在任何属灵的复兴当中，人所能做的也只是如此，任何人为的努力、技巧和方法，最多只能带来虚假的兴奋，制造没有气息的躯体。主对我说，人子啊，这些骸骨就是以色列全家，他们说，我们的骨头枯干了，我们的指望失去了，我们的灭绝尽近了。所以你要发预言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的民哪，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我的民哪，我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我必将我的灵放在你们里面，你们就要活了。我将你们安置在本地，你们就知道我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这是耶和华说的。11-14节是神亲自做出解释。这个意象既不是指死人的身体复活，也不是指信徒的重生得救，而是指以色列全家的属灵复兴。我必开你们的坟墓，使你们从坟墓中出来，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比喻神必使以色列脱离被掳之地的捆绑，回归应许之地，就像第二次出埃及。因此犹太传统认为枯骨复活的意象发生在逾越节。在许多时候，教会和信徒也常常陷入灰心丧气，却不会比被掳几十年的百姓更加绝望气馁。神既然能使以色列的枯骨复活，也能将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使我们灵性再次复兴，让我们经历耶和华如此说，也如此成就了。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取一根木杖 在旗上写：为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又取一根木杖，在旗上写：为约瑟，就是为以法莲，也为他的同伴以色列全家。你要使这两根木杖接连为一，在你手中成为一根。你本国的子民问你说：这是什么意思？你不指示我们吗？你就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你所写的那两根杖要在他们眼前拿在手中，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要将以色列人从他们所到的各国收取，又从四围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本地。我要使他们在那地，在以色列山上成为一国，有一王做他们众民的王，他们不再为二国，绝不再分为二国，也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我却要救他们出离一切的住处，就是他们犯罪的地方，我要洁净他们。如此，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15-28节的主题是南北同归好牧人，与34章神将赐下好牧人前后呼应。以色列在所罗门死后南北分裂，南国犹大由犹大支派占主导地位，所以犹大代表南国犹大。北国以色列包括10个支派，约瑟的2个儿子以法莲和马拿西的支派占领导地位。第一个君王耶罗波安出自以法莲支派，所以常用约瑟以法莲代表北国以色列。犹大和他的同伴以色列人包括犹大支派、便雅悯支派、西缅支派、利未人和陆续从北国以色列迁移到犹大的敬虔者。我要将约瑟和他同伴以色列支派的杖，就是那在以法莲手中的与犹大的杖一同接连为一，在我手中成为一根，象征神要使南北12支派重新合而为一，接受弥赛亚为王。南北12支派的合一是弥赛亚时代的标记。神的百姓若是以人为王，再强的君王也会离世，再好的王朝也会腐败，所以百姓早晚都会分裂。唯有从里到外都以神为王，才有可能在外面绝不再分为二国，在里面不再因偶像和可憎的物并一切的罪过玷污自己。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这是神第四次重申圣约的应许，也是神在出埃及时的反复宣告，更是先知耶利米对被掳百姓的预言。神的荣耀离开圣殿之前就已经预言，他将更新自己与以色列之间的立约关系，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众民必归一个牧人，他们必顺从我的典章，谨守遵行我的律例，他们必住在我赐给我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并且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我也要将他们安置在本地， 使他们的人数增多，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我的圣所必在他们中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外邦人就必知道，我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我的仆人大卫就是神所立的好牧人，也就是大卫的后裔弥赛亚。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归主，弥赛亚必做他们的王，直到永远。我要与他们立平安的约，作为永约，也就是新约。这是神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要在基督里叫世人与自己和好，恢复正常的关系。因此，以色列的复兴要等到以色列全家都进入新约，才能完全成就。这个工作将由基督自己完成。所谓把福音传回耶路撒冷的运动，并没有圣经的根据。事实上，无论是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奥斯曼帝国，还是以色列复国以后，教会和福音从来都没有离开过耶路撒冷。又在他们中间设立我的圣所，直到永远，代表神坚定自己对百姓的拣选和同在的应许，也就是以马内利。我的居所必在他们中间，代表平安的约，恢复了神与以色列在西奈立约之时的光景，成就了神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的目的。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是神第五次重申圣约的应许，表明平安的约恢复了神与以色列的立约关系。神复兴以色列全家的目的是要把他们恢复成祭司的国度，让他的圣所在以色列人中间直到永远，让他的见证永远显明在以色列中，好让外邦人认识他是叫以色列成为圣的耶和华，也就是耶和华玛卡代西。今天这个新以色列已经来临了，但却尚未成全。神的国已经因着主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临到信徒的心中，神国的平安、喜乐和丰富要等到基督再来审判的时候才能临到全地。国度的复兴完全是弥赛亚自己的工作，任何依靠政治、文化或社会的手段所推动的合一，都是在建造让人得荣耀的巴别塔。任何用自己的手替神来做换心手术的企图，从来都是注定失败的。我们所当做的，既不是断言教会已经取代以色列，也不必臆测以色列何时复兴，更不能致力于建立地上的冒牌天国，而是和先知一样遵命说预言，专心宣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诚实倚靠圣灵，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爱 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